今天的第二次我来讲这个圣灵。那今天刚好是受洗，有两位姐妹要受洗，所以我想我们从洗礼的过程里面来明白到底一个旧的生命到一个新的生命，就是圣灵所住的一个生命是怎么样一个过程，那么对我们今天活着的基督徒，在现在的基督徒有什么帮助。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灵怎么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工作。那牧师说今天因为要洗礼又有圣餐，所以我讲的会比较短，所以希望我用短但是有达到大家可以明白的效果。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祈求，让我们虽然好像我们很熟悉这段受洗的经文，但愿主你就让我们开启心眼，看到我们现在的现况，也明白说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主你可以帮助我们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来求主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一开始我要请大家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就讲到我们的洗礼那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也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讲到我们受洗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受洗的过程里面，他讲到了一个几个意义。他说当我们待会你有看到说姐妹们进到水里面以后，他第一个步骤是把身体浸到水里面。他说进到水里面有什么意义呢？他说进到水里面是与基督同死。那讲到我们这些人好像在进到水里面的时候，那个是我们那个旧人跟耶稣同定了十字架，那跟耶稣一同埋葬。那当我们在那个水里面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圣经上讲说我们从此就脱离了罪的辖制。那很有意思的意思，你当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讲到一个罪人，旧人，这个旧人在那个洗礼的时候死了，然后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罪呢瑕疵就没有了。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到底旧人是怎么样？那今天如果旧人已经脱离了罪的瑕疵，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还有受罪的瑕疵呢？难道我们都变成圣人了吗？所以这段的经文就值得我们深入来思想说到底保罗在说什么。当我们在今天受洗的时候，也让我们来重新思想说今天我们受过洗的人，我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界里面。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受洗是我们这个旧人跟耶稣同定了十字架，接着我们从水里就起来了。当起来的时候，圣经描述说我们起来的时候好像我们就跟耶稣同活了，那一个重新复活了一个新的生命，是那个跟耶稣一样的生命。所以你刚刚看到一个旧的我，这里呢就看见一个新的我，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他说当你起来的时候，象征着死再也不做你的王了，你开始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你的一举一动应该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要来思想说，那到底这个新的生命有什么特别？虽然我们今天大家都受过洗了，但是我们再次来复习一下，到底这个旧生命跟新生命有什么意义？所以希望我们今天来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帮助我们了解。 那什么是旧生命，什么是新生命？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啊。这段的圣经写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2节到13节啊。下午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他讲到说，这有两个，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神就给这些信主的人一个权柄。什么权柄？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可是这个神的儿女是不是我们这个老的生命？他讲的说，这个生命不是从血气生的。谁是从血气生的？我是从血气生的，是我父母亲凭着血气啊，我说血气是指的肉体哈，然后呢，从他们的决定把我生下来。他说这个叫什么？旧的我，这是老我哈。然后呢，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我怎么来的？从神生的。那从神神的生命又是什么意义呢？我们来看下一段的经文。我们还是稍稍来读一下哈，这段比较长啊，还是来读好不好？请。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继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为稀奇。”好，谁能够进神的国呢？这位尼哥底母，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实在是渴慕天国的事，所以他就来找耶稣说：“我要怎么样才能进神的国呢？”耶稣说：“你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说你必须重生。”那所谓重生呢，你就必须再生一次。那原来的身体的那个旧的我是什么呢？他这里讲，他说是从哪里来的？从肉身来的。他有没有说？你看到那里写，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所以肉身能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说的，不能进神的国。那么哪一个才能进神的国呢？从灵生的。所以你看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他讲到两个，一个旧我，一个新我。旧我就是从血气生的，就是我这个我。新的我呢，就是圣灵生下来的我，从神生的我。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就让你看见有两个生命，一个是旧的我，一个是新的我。旧的我是进不了神的国的啊，如果你从这两段圣经，你就看得很清楚。那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请问你，你为什么生在你家？你有没有办法决定？我今天生在钟家哈，姓钟啊，那为什么变成中国人？我为什么不是生成美国人？我为什么生在台湾？我为什么生在一个姓钟的家庭？是不是我可以决定？不是我可以决定。今天你为圣灵生下来，是不是你可以决定？不是你可以决定，因为上帝决定把你生下来。所以但是他说，凡愿意接受主的人，神就把这样一个生命放在你的里面，这叫重生。那所以呢，如果你再看下一段的经文，我请大家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就讲到了哈，在哥林多前书的6章19-20节，我还是请大家来读一下，请。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他说重生是一件什么事呢？重生是说，当你愿意接受主的时候，神要把你生下来。神把你生下来的方式，就是那位圣灵住到你的心里去了，这就是重生。那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因为不知道重生是怎么回事，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你不见得能够知道。 所以重生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讲说我里面有圣灵，很多人是很陌生的。但是这一件事情却是一个圣经所应许的一个事实，这位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当你信主的时候。那这位圣灵是谁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这位圣灵不是一个能力，这位圣灵是神自己。所以你要想到说，一位真正信主的人，其实这一位永生的神、大能的神，这位圣灵是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虽然也许你已经很明白，但是我要再次告诉你，你里面有圣灵，这是一个重生。但是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原来那个生命，原来我父母亲生给我这个生命是进不了神的国，是进不了神的国。那耶稣就应许一件事情，他说如果是你在圣灵的里面，你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我们来读这一段，请。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但是这里你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新生命的人是那个圣灵，神把他圣灵放到我们里面，这位圣灵要带出一个丰富的生命，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始终涌流出来一个活水的泉源，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了说，这个旧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旧的生命进不了神的国，新的生命才能进神的国。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为什么旧的生命进不了神的国？那如果进不去我们该怎么办？这段经文他讲的比较清楚。他说为什么旧的生命进不了神的国呢？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是这样写的还是请大家来读好不好。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运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食欲，随从肉体和心中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然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的得救便是不恩。他在这里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当我们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说我们是活在什么样的情况呢？他说我们活在那个情况是我们的心里面受着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里面受着风俗的影响，受着我们教育的影响，受着我们环境的影响，我们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邪恶，很多的罪恶在里面。我们里面有一个罪性常常是被魔鬼利用，我们里面想的诡计、诡诈、恶念是很多的。而且这些事情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那个情况里面。这个情况，这样一个人如果来到了神的面前，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在我们许多的讲道或者是我们有机会查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对罪绝对怎么样？审判的，罪绝对不会说放过的。所以我这个旧人，照着圣经这段所描述的是，我这个罪人在从来那么多年累积的罪恶，我要去面对神的时候，我要为我所做的一切罪恶付上代价。我这样的一个旧人是进不了神的国的。那如果这样子怎么办呢？我这样一个罪人要被神来审判，要被神来惩罚，那我这样一个罪人要必定走向这么一条路。所以怎么办呢？当你回到受洗这个意义的时候，你就开始看见了。他说我们进到水里面象征着什么？ 我的罪人，我的旧人怎么样？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你想到说我这个罪人，如果今天上帝在这里，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我怎么样？死了。我这个人如果按照神的审判，我应该钉在那个十字架上，死了。但是这一段的圣经他讲到说，当你受洗的时候，你的进到水里面，那个象征的意义是说，我跟耶稣基督合为什么？一了。我所有的罪过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咒诅，原来是应该我受咒诅。当我进到水里那一刻，当我进到水里那一刻，耶稣基督跟我认同，我的罪全转到他的身上去了，我的咒诅落到了基督的身上，而我这个人就跟耶稣基督怎么样同怎么样啊，都睡着了，同怎么样啊，埋葬了。所以我人在哪里？我的旧人在哪里？死了。我的旧人死了。他这个意思，当我跟耶稣基督我受洗归入死的时候，说我这个旧人死了。你说你有没有死啊？我有没有死？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paradoxical 哈，它是一个这种共存性的一个状况哈。也就是说我死了，所以我死了，罪还能不能控制我？因为我这个人原来在很多的这个肉体里面，很多被罪所捆绑，魔鬼可以利用我里面的罪性来做，让我做很多坏事。但是我现在我死了，他还能不能对我做任何的事情？好，所以他叫脱离了罪。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哈，如果有一个很不好的老板，那你在公司里面，那你有没有办法脱离他的控制？他是你的老板，对不对？你有办法控制？没办法。有一个办法你可以脱离控制是怎么样啊？我 quit。 当我 quit 的时候，公司看我是什么？死了。你不在这个公司了，所以他对你就没有办法控制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了解一件事情，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定受洗，像那个我与基督同死的时候，是说我这个旧人与基督怎么样？死了。魔鬼还有没有在我身上抓着我做事的能力？没有了，没有了，因为我已经怎么死了。那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我为什么还犯罪呢？这就是奥秘了哈。如果我已经死了，魔鬼不能再控制我利用我了，那我为什么还犯罪呢？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之一哈，所以请大家要听哈，为什么我死了但是我还犯罪？那圣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但我要在这里先跟大家讲说，我觉得这是要让我们停在这里有一个好的思想，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应该该死而没有死哈。所以有一个诗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首歌没有，叫 Amazing Love。 Amazing Love 他这样讲，他说 I'm forgiven because you are forsaken. I'm accepted, you are condemned. I'm alive and well, your spirit is within me, because you died and rose again. Amazing love, how can it be that you, my king, would die for me? Amazing love, I know it's true. It's my joy to honor you. In all I do, I honor you. 你要想到这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位永生的神事实上是我们的君王啊。那一个君王应该是来审判我的，他竟然愿意在十字架上来为我死，为此我们要敬拜他。我在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准备到那里的时候我就停下来，我突然想到这首诗歌，我本来想一直讲下去，讲说我们又怎么样很多的神学，但是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说 Amazing love，这位神，这位主，这位全能，我们应该在他面前俯伏敬拜的这位主，他竟然愿在十字架上为我这样一个罪人而死，我们的心就应该来敬拜他。我希望待会我们可以来唱这首歌，我们的心要发出赞叹说，我们这样一个人，上帝竟然愿意为我死。那接着我要跟大家来讲，到底我这个基督徒 我既然死了，为什么我还犯罪呢？那我刚刚跟他讲了说，从当你接受主的时候，你与耶稣基督同死，你同死之后，然后呢，上帝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圣灵给你的一个新生命。可是当你说我在肉体，我在十字架上，那个人已经跟基督同死了，但是我还存在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的肉体有没有死？没有死。所以保罗在圣经上用一个词，他说他用一个词的称呼叫做这个必死的身体，这个必死的身体。我们存在这个我这个人，就我已经死了，但是呢，我还有一个必死的身体存在。我请大家要来读这个罗马书的6章12到14节，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经文哈，所以我请大家要一起读，请。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如果你在读罗马书的7章24节，他又这么讲，他说我真是苦啊，怎么样，谁能脱离我这取死的身体？所以保罗让他看见一件事情，我怎么样死了，但是我还存在一个必死的身体，这个必死的身体里面带着我多年而有的情欲，多年在我里面存在的爱好，我多年存在的恶习，这些东西在我里面，虽然魔鬼已经没有办法利用我，但是我这个情欲还在里面会发生作用。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从罗马书开始，你一直往后读，你常常听到两个相争，包括我们在退休会苏牧师讲说，圣灵跟什么相争？情欲相争。为什么呢？就是你虽然你已经不再被咒诅，但是你肉体那个情欲还没有脱去，所以你那个情欲常常会发动，这个发动的时候跟圣灵在相争的时候，你在失败。所以这段12节到14节的经文，他就讲，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罪能不能做你的主了？有没有办法做你的主？不行了。你看到没有，他现在写说，因为你不在，罪必不能再做你的主，因为你们主罪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你了。但是你怎么会犯罪呢？他说你们顺从身子的什么私欲，当你顺从身子私欲的时候，那个罪对你就怎么样，又在你身上作王了。所以当我们存在今天的基督徒这个状况，也就是存在在一个肉体老我必死的身体跟一个重生的这个生命在这里面挣扎的一个情况，而我们每一天都面临到说，我这个私欲，我有没有让他放纵了他，以至于罪还能够在我身上发动。我要跟大家讲，我在教会 也久了，我也看弟兄姐妹那么多年，好，我们都相处那么多年，那我真的会感觉，真的是说，从心里说，圣灵真的在每一个人身上我都看见在工作，每一个人我这么多年下来我都看到神在改变。但是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话说，哎呀，我觉得我还是很多里面没胜过的地方，没有得胜的地方。那我也在思想这个问题，说我到底哪里没有得胜的地方。那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说，如果圣灵你是那么大有能力的圣灵，为什么你不能够帮助我得胜呢？啊，我会跟他们讲说，我的内心里面检讨的结果是这样子。其实圣灵在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身上，每一次每一个时刻其实都在动工，我们在很多地方胜过了。其实我们在什么地方不胜过呢？是我们里面私欲不愿意放弃的地方。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情欲，到某一个阶段，或许是我的脾气， 或许是我的对某些事情的爱好，或者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各样的事情。但是当那个关口上，你知道说这个时候我要犯罪得罪神，可是你愿不愿意顺服神？我们其实都知道，在那个关口上，我知道说我再往前走下去，我就是得罪神了。我知道我那个里面的私欲很强，我知道说如果这个时候停下来，我跟上帝祷告，求圣灵帮助我得胜，我会得胜的。但是在那个关口上，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停下来，我们愿意顺着自己的私欲往前走下去，然后呢回头过来说，主啊，我为什么又犯错了？同不同意我？其实我们不是说圣灵没有能力，不是说我们圣灵没有得胜，而是在那个关口上，我们的私欲放不掉。这就是我觉得基督徒的生活。也就是说，在很多我们事实上不是我们的 stronghold 就是不是我们里面那个最强最深里面那个东西，常常我们很容易被圣灵就帮助过去，常常是我们里面最深我们最大的恶习最不愿意放掉的地方。不是上帝不可以，是你不愿意放弃。这个是我觉得保罗在这里讲那个取死的身体，我们要得胜就是要在那个最我们最软弱的那件事情上，在神面前说，主，求你帮助。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在那个地方过不去。那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活。那保罗有没有经历这样的事？保罗讲说，我软弱，他求神说，主啊，帮助我把我的刺拿去。那上帝怎么跟他讲？他说，我的能力是在什么？人的软弱上显为刚强。所以上帝也许没有马上把你拿去，他要你每时每刻的想到说，我其实是个软弱的人，我在这些事情上我还在得罪神，我要靠着主每次的警醒来得胜过。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这是这样一个生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存在，一个基督徒是存在在圣灵在我里面，然后我存在这个必死的生命。但是这个必死的生命不是说我还会被上帝咒诅，而是说我在这当中，我这个肉体只要存在一天，我还在挣扎。那盼望在哪里？我给大家看到这个盼望。你看到罗马书继续往下写，写到第八章第九节到十一节的时候，我请大家一起来念，请。如果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你们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的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复活过来。所以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是我们在这个又是圣灵在我们的新生命里面，又是有这个必死的身体，带着情欲的身体住在里面。我在这个挣扎的里面，我要挣扎到我死。所以弟兄姐妹，没有多少年了，我就跟你讲说，你再活也活，就我们现在的年纪来讲，再活50年、60年，有年轻人哈，70年、80年也好，就这么多年，那这么多年都一定在挣扎。那么这个身体保证你一定犯罪，保证啊！我不敢说你会变成圣人，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个身体里面还要犯罪。但是他这里讲到一个盼望，保罗这里讲到一个盼望是说，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就算你的身体因罪而怎么样死了，你的心灵就必因义而活。那住在里面那个新的生命，在将来有一天要使你整个人必死的身体复活过来。那复活过来的不再是今天我们这个老的旧我了，是一个新的生命。你相信这句话吗？你来继续往下看罗马书的8章21节到23节，请我们一起念，请。但受造之物仍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你看到了一件事情，我这个必死的身体将来一定要死，但是我这个圣灵初结果子，这个得胜，就是被神圣灵放进去的这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说，将来有一天我在这世界上还要活几十年，在我几十年之后我的身体过去了，我等候一个日子是那身体的得赎，因为我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因为神把我救赎起来，他给我一个救赎的身体，那个身体是没有今天这个我而存在，里面有那个私欲跟败坏的我。那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给我们看到的盼望。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的老我，你那个旧我已经死了，上帝不再惩罚你的罪。你现在虽然还可能犯罪，但是你的结局是很清楚的，你的结局就是永恒，是得胜。虽然在这几十年当中你还在挣扎，但是你的 destiny 是确定的。这就是神给我们信主的人的一个应许，你已经在主里面完全有盼望。虽然在这过程当中你还会有失败，这就是盼望。所以呢，我再次回到这首诗歌，我再次回到这首诗歌，弟兄姐妹，思想上帝的恩典，思想上帝的恩典。 Amazing grace, amazing love, how can it be that my king would die for me? Amazing love, I know it's true, it's my joy to honor you. In all I do, I honor you. 在未来你还存活，肉体存活在年日里面，你已经知道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你已经知道你的永恒已经确定了。活在这世界上留下这段时间，就是你还能做的一段时间，不是我可以拿来放纵我的情欲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而是说 In all I do I honor you。 我想请大家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来感谢主。我们刚刚看到说，一个我们这样一个被救赎，甚至我们很确定我们得胜的这样一个情况的里面，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我们还是要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听这样的讲道的时候，都希望说讲道的人告诉我一个圣灵好像大能，然后进来以后马上刚你圣灵充满，然后呢从明天开始我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就胜过了哈。那我就是去圣经里面去找哈，你就会发现说，每一次圣灵充满若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看见的是说神的工作，神的国度扩展，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圣经上好像描述一个人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马上变成圣人。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圣经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突然间变成完全圣洁？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说，那个圣灵的工作事实上它不是一种很快的，在人的生命里面乃是慢慢的，一天一天的慢慢的在工作的。所以我就发现说，事实上如果你今天想要知道圣灵在人心里面的工作，我就发现说它不是这样工作的，不是突然间来了以后我明天就一切得胜，没有这样的事情，圣经上不是这样写的。但圣经上却是这样写的，他说那个内在的生命，那个圣灵在你里面，我如果从穆安德烈他所写的，因为他很多的讲章里面他讲到圣灵，他讲到圣灵的工作，他说圣灵会让你有感动，会感动你，然后你做的事情会让他担忧， 所以圣灵会在你里面，当你是一个新生的人，你这个圣灵会在你的心里面会来提醒你，会当你做错事，当你做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的时候，你会被提醒。所以保罗才会信主以后，当他在做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他才会发出说，他看到我自己里面竟然有那么多肮脏污秽，他会说，像我这样的人真是苦啊。英文用的比较好，他说 I'm a wretch man， 谁能够救我这样一个 wretch man， 救我这样一个救我脱离的。所以圣灵在人的心里面，他的工作是常常在提醒你上帝的心意，以至于你一天一天更像神，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圣灵的第二个工作，这也是我想跟弟兄姐妹讲的，穆安德烈里面常讲这句话，我请大家来念这句话好不好，请。因为你们的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他说圣灵在你的心里面的工作是让你会有一个心智说，主啊，我愿意为你，我要用我的生命，到底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主啊，你还能用我做什么，那样一个立志在你心里面。然后他说这个立志是圣灵在你里面的立志，这个立完志以后就有行事，你每一天再把那个力量活出来，活出来的力量帮助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看见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这样的一个立志行事有没有在我身上。那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啊，我在这里讲这个故事不是说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跟我太太认识25年前，我们两个25年前认识的时候，准备要就是开始要谈朋友哈。那我们谈朋友的方式比较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也没有看电影，也没什么。我们就问一件事情，说将来你要做什么。25年前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以前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当学生，他说他被呼召愿意跟中国人传福音，可是在那个时候，台湾跟大陆是没有来往的哈。那我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说，哎，我有同样的心智，我说我要愿意跟传福音。因为我在回想这过去的时候，突然间这件事到我心里面来。25年前，25年过了，到今天，我还在做。我觉得这个立志不是我，好像我有什么了不起的，好像上帝把那个意念放在我的心里面，一直到今天，25年过去。那我感谢主，我还是靠着他，还是让我这个动力没有消除25年。那我讲到说，那个立志不只是一个志向，说我愿意做而已，那个形式就是说坐着真的在做哈，那个是一件更大的力量，神支撑的力量。25年哈，还是就这样过来哈。25年，不管人家同不同意哈，或者有没有同工，没有同工，继续做；没有人支持，继续做；没有成果，继续做；有成果，继续做。被人毁谤，继续做；被人讥笑，继续做；没人知道，继续做；周末做，周间做，每天做。那25年，怎么能够过下来？那这25年，我相信若不是圣灵在人里面立志行事，我走不到今天。我今天不是说我什么了不起，我绝对没有，因为我今天回头看说，主啊，我怎么能够撑过这25年。那我觉得神是那个立志行事的神，以至于我可以走到今天。那我在这个立志行事的当中，虽然我看来很傻，但是我在这当中25年，我看到许多的人生命改变，我看到神是真的，因为他在人心里面可以改变。若不是我看到这个，我做不到25年。我今天还在做，我不知道我还能做几年，但是我今天25年下来，我只能说一件事情，若不是上帝在25年前给我们那个志向，上帝在每一天每一天里面给我们那个能力，这25年不知道怎么过来。但是我知道，这是我体会到圣灵工作的方式，不是那个一时候给你的这种冲击，而是在你里面长久影响你。 所以我今天我相信上帝在问你一件事，你已经得胜了，你已经不再被定罪了，你在这世界上还能过几十年，这几十年上帝要问你说，神在呼召你做什么。当你被上帝而感动而愿意顺服，你会相信这个上帝的保守撑着你会一直撑到最后，这是我相信，以至于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要看到说神真的在那里。因为神，你真的只有经历到上帝真在那里，我相信你才会有那个力量一直被上帝一直愿意追寻下去。所以我不是在这里说我有了不起，我没有了不起，我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体会到上帝给我的力量25年是那个立志行事在人里面，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中间比我做更长的人都有，但是我是说我真的看见圣灵可以在人里面立志行事。我巴不得我每一个人可以问上帝说，主，你要我活着，在未来，在我这必死的身体跟永恒的身体在这里面征战，但是给我一个方向，让我每天活得有意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感谢你，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这个老我不再被定罪，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与我们同定同死，我们不再被咒诅。主啊，我们也看见将来有一天我们必复活，得称为你的儿女，生命身体得赎。求主你帮助我们还存在的这个年日里面，让我们看见主我们的价值。主，愿主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励志感动我们该做的事，加力量让我们持续做下事。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一直到我们有一天脱去我们这个肉体，习了世上的劳苦来见你面的时候，主，我们就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灵。